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看何西阿书。当我们在研读旧约的书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框架。我们晓得所有圣经的书卷，首先是写给当时的读者，也就是说，神的话首先是对当时神的百姓所说的，但是当然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所隐含的属灵原则是超过时间和空间，是适用于每一个世代神的百姓。但是我们首先是需要回到圣经书卷原始的读者、原始的作者跟原始的读者，回到他们当时的文化历史背景，我们来正确的明白神的话在说什么，然后我们才看神所启示的这些真理在我们今天这个文化跟历史跟处境之下怎么样来应用。所以我们看到旧约所有的先知们，特别是这些著作的先知，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些从我们现有的旧约，我们先知书是从以赛亚书开始一直到最后马拉基书，但是在希伯来文的圣经，他们是把旧约的一些历史书卷从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尼希米记，他们把这些也都把它归在所谓的先知书里面。因为在这些书卷里面，我们看到也有在以色列跟犹大国的历史当中，先知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旧约的先知们在他们执行他们的传道工作的时候，他们总是有意识的，也就是说是很清楚，而且他们总是直接回到过去耶和华在西乃山跟以色列所立的约。我们知道神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成为神的拯救，一直到如今出埃及神这个拯救的作为就成为整个神的救恩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神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带领他们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神自己亲自向以色列百姓显现，当然他不是他在给他们的十诫很强调他的显现是没有形象的。神既然是创造自然界的主宰，所以神就用自然界的现象来彰显他自己的同在以及他创造的大能。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西乃山的显现，有地震，有闪电，有雷轰，整个西乃山震动，有火焰，整个山有火烧，这个而且有脚声等等。神向他们显现，神把神的律法赐给他们，跟他们立约，神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十诫是整个律法的总纲，神把十诫给他们，使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怎么样按着神的旨意来跟神建立这个立约的关系。因此十诫首先是把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同时他也要求他的百姓能够活出像他一样的圣洁，也就是跟有罪的世人不同，跟以色列以外的其他的国家全然不同，全然分别出来的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国民。所以这个西乃山神跟以色列人的立约以及神赐给他们这个律法，就成为整个以色列国在整个他们历史当中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基于在西乃山所立的这个约。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在西乃山的山脚下，他们立刻就背逆神，因为他们看到摩西很久没有下山，他们就要求亚伦给他们造一个金牛犊， 他们就指着这个金牛犊说，看哪，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因此其实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就是不断的悖逆，他们的不断的转离这位拯救他们的耶和华，跟他们立约的神，要做他们的神，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他们对神的当尽的义务就是顺服遵守神的诫命，而神也会现实的做他们的神，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属灵的引导，属灵的保护，一切身体上需要的供应，神是他们的神，神会信实的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但是他们不断的悖逆，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先知们就成为神的代言人，神借着先知们来呼召他的百姓来归回顺服当年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所赐给他们的律例、诫命和典章。也就是说，神给他们的这个律法就是他们借以维系跟神之间立约关系的一个基础，是按着这个律法的要求，因此他们必须遵守这个律法，使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能够继续的维系。但是他们的悖逆就是悖逆了，就是不遵守这个律法，所以先知就不断呼召他们悔改，要他们回到归回顺服神当年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所赐给他们的这个摩西的律法。在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把律法赐给他们的时候，神也宣告立约的条件，也就是说这个约要继续有效，以色列人必须遵循这个立约的要求，也就是必须遵循神给他们的律例。但是如果他们不遵循的时候，神就宣告咒诅会临到他们。而如果他们忠心的顺服律法的要求，遵守律法的要求，神同样宣告各样的祝福会临到他们。所以我们通常称这个是立约的咒诅和祝福。在利未记26章跟申明记28章，我们两次看到摩西向以色列人一再的强调，他呼天抢地的把生死祸福摆在他们面前，他宣告神的应许，如果他们遵守神的命令，一下子赐福会临到整个国家以及国家的百姓。但是如果他们不遵守，转离耶和华，不遵守神的命令和诫命，那么以下的祸会临到他们，有饥荒，有瘟疫，有刀剑，有这个野兽等等，所有的这一些的灾害就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先知们他们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创新，先知们最主要工作是呼召神的百姓悔改，回转归向耶和华。但是他们就提醒这些悖逆的百姓，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也已经宣告了立约的咒诅跟祝福，耶和华神一定会照着他所说的去做。所以如果他们继续的悖逆不肯悔改，那么立约的咒诅一定会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先知书，当然有几卷例外的，但是几乎所有的先知书都是围绕着两个主题在打转。第一个主题，先知们说明神的百姓为什么可以期待神的刑罚很快的即将会临到他们身上，但是同样也说明神的刑罚是如何，是怎样以各样的灾祸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先知会宣告有旱灾，有瘟疫等等临到他们，但是最后神会借着外邦的国家来攻打自己的百姓，使得整个以色列人整个国家被毁灭。所以先知们宣告神，当他们一再的悖逆不肯悔改的时候，神的刑罚以及神以怎样的方式来临到他们，这个刑罚是怎样的方式临到他们，但这些其实都根据神已经宣告的立约的咒诅。但是另外一个主题，在宣告神的刑罚的同时，先知们也宣告盼望， 宣告神的百姓为什么可以期待蒙拯救和复兴最终会临到他们身上，以及这样的拯救跟复兴是如何来临到他们当中。所以我们读先知书，我们现在要看何西阿书，我们要了解先知书，或者更准确更特殊的来说，我们所要读的这本何西阿书，我们要了解这书中的信息。我们必须了解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看见在这卷书先知何西阿书当中，何西阿先知他的工作就是要警告神的百姓，宣告神的审判，但是也宣告将来的盼望。他提出的警告提醒这些以色列人，耶和华他们的神一定要执行当年他跟他们立约的条件。但是我们会看见在先知书里面宣告神的咒诅，立约的咒诅，通常这个刑罚的实现往往都是在近期，也就是说是在不久的将来。当然这个不久的将来这个时间的长短还是有并不是立即，但是这个刑罚的临到不是很长久的时间之后，在神所定的时间刑罚就会临到。然而先知们所宣告的立约的复兴和祝福往往是属于末时，也就是说不是这个立约的复兴和祝福这样的应许往往是要等到末时的时候才会成就。那么我们当然等一等我们看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存在。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一卷书。在一开始的时候，很多的先知书开始都有类似的一个开始，就是一个标题。这个标题说什么呢？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在原文这句话是放在最首先，所以这一卷书何西阿书乃是耶和华他向先知何西阿所启示的神的话语。这个标题就强调了整个何西阿书所宣讲的信息是从神而来的话语，这不是任何先知自己发明的，或者是人自己去发展出来的一些话语一些信息。这一卷书里面所有的信息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何西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拯救的意思，原文这个名字没有一个主词，他就说 has rescued 或者说 has delivered 是拯救的意思。如果我们还记得在民数记摩西的帮手约书亚，民数记13章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原来的名字是叫做何西阿，但是摩西却给他取名叫做约书亚。那我们知道约书亚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原来何西阿这个名字只是拯救的意思，但是神摩西给约书亚，就是给这位何西阿他的帮手，改为是耶和华拯救。事实上这个概念也隐含在何西阿这个名字里面，只不过这个名字本身的希伯来文没有一个主词。那么约书亚是耶和华拯救，强调这个拯救是从神而来的。到了新约，这个就是耶稣的名字的意义，因此希腊文耶稣就是耶和华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而在旧约约书亚就是启示耶和华拯救，或者说耶和华是那位拯救者，所以何西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拯救。那么这一卷何西阿他做先知，他说神的话临到他是在犹大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他列了四个犹大王在位的期间，在这四个犹大王在位的期间，以及 北国他只立了一个君王，那就是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这个耶罗波安是北国的第二个名为耶罗波安的君王，北国的首先创始的君王名字就叫耶罗波安，所以这个耶罗波安通常我们称之为耶罗波安二世，因为名字是一样，为了做区分。所以何西阿是在这四位犹大君王跟这一位以色列君王在位的时候，他宣讲耶和华的话语。那我们刚刚已经强调，先知他宣讲的信息是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息息相关的，是因为以色列国当时的一个景况，促使神借着先知做他的代言人来向他的百姓说话。所以这里所提供的几位君王，北国跟南国的君王，我们可以回到旧约的历史书卷列王记上下，特别是列王记下，我们可以看看在当时南国跟北国他们实际上的一个各方面政治宗教经济的情况。当然除了列王记，我们也从其他的一些先知书，譬如说以赛亚书还有耶利米书，这两卷大先知书也提供了一些在这几位君王执政的时候的一些当时的情况。何西阿是被神呼召，被耶和华呼召去宣讲一个审判的信息，主要是针对北国，宣告北国将要灭亡并且被掳去。但是当时北国就是以色列国，正是耶罗波安二世，也就是这位以色列北国的君王执政的时候，在他执政的时候可以说是以色列国最兴旺的时期。也就是说，我如果从表面上来看，从政治从经济很多方面，如果用我们人类的标准去评估的时候，事实上耶罗波安二世的执政的时候是以色列国最兴旺的时期。那时候耶罗波安曾经收复许多以色列的边境，因为以色列国他们悖逆神，所以神一再兴起这些边境的这些外邦的国家攻打他们，使得以色列的领土不断的缩小，很多的地方在打仗的当中就被这些外国这些外邦的人所占领。但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他收复许多的以色列的边境，所以这个国土再一次扩展，几乎可以说回到当初大卫的时期。大卫的时候是以色列版图最扩展最强盛的时期，所以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可以说是非常的，在耶罗波安二世执政的时候是很兴盛，而且呢在当时经济的情况也相当的繁茂，特别是那些上层阶级。在阿摩斯书就描述在当时，因为阿摩斯先知也是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时候，神呼召他来宣讲神的话，所以在阿摩斯书里面也描述在当时社会上这些上层阶级他们的生活是如何的奢侈，如何的这个享乐跟奢侈。但是在这一切欣欣向荣的背后，暗藏了恶性的属灵疾病。用现代话说，在这一切欣欣向荣的背后，有一个恶性的肿瘤在暗藏在其中。以色列人他们在属灵上大大的违背摩西的律法，从外表看是兴旺的，但是属灵上他们里面有一个毒瘤，他们大大的违背摩西的律法。在宗教上他们随从迦南人拜巴利，而且还拜多神。不但如此，他们效法这些迦南人拜偶像的方式，他们有混合的宗教敬拜，对耶和华以混合宗教来敬拜耶和华。那我们刚刚说过，其实在西乃山下他们就已经有这种混合宗教的敬拜，这是为什么他们做了金牛犊，他们指着金牛犊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神已经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没有形象， 所以十诫的第二条，他们不可以做任何有形象的，无论是造这个人的样式，或者这些昆虫走兽的样式，或者天上这些星象的样式，就是不可以做任何有形象的东西来代表耶和华。但他们就效法迦南人，所以他们整个宗教的敬拜是一种混合宗教敬拜，各样的方式，他们十二女金火去拜摩洛，他们在秋坛来烧香献给耶和华，他们整个宗教的信仰大大的偏离了耶和华给他们的诫命。在道德上，先知何西阿，我们后面会看见何西阿先知的斥责，以及在阿摩斯书、耶利米书等等，都说到他们说谎、起假誓，在道德上有许多的败坏。不但如此，在社会上，他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欺压贫寒，在政治上，他们跟一些外邦的国家联盟，当某一个他们受到某一个外邦的国家入侵的时候，他们去求助于另外一个他们认为是强大的外邦的国家，跟那些国家联盟。所以这一切都证明他们大大的偏离耶和华的律法，而耶和华跟他们这个立约的关系是完全被破坏了。所以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先知当时的历史背景，先知所处的那个世代的历史背景，也是我们了解先知书不可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见神的话临到先知何西阿。首先，神的话临到他，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我想我们都会非常的惊吓，神借着何西阿所要宣讲的第一个神的信息，神首先给他一个命令，吩咐何西阿去娶淫妇。这个命令本身其实是吩咐何西阿去做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这个象征性的行动是去娶一个淫妇为妻，这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传达的媒介，可以在以色列人这样一个属灵淫乱的时期来表达神的旨意、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可能以人的思想来想，我们会觉得说，神怎么可能给予先知这样的一个命令，去娶一个淫妇？耶和华神是圣洁的，当然在整个摩西律法里面，只有在利未记21章规定，祭司必须娶童女为妻，不可以娶这个淫妇，或者是已经被休的妇女，或者是也就是说只能娶童女，但是除了祭司以外，没有加上任何其他的限制。然而我们想，神是圣洁的，怎么可能吩咐他的先知，要宣讲神话语的先知，去娶一个淫妇呢？事实上，神的旨意是要借着何西阿娶淫妇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这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传达媒介，来传递神要对他百姓所说的话。所以神也告诉先知何西阿，为什么他给何西阿这个命令？他说，因为这个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何西阿娶淫妇为妻，成为一个具有雄辩力的一个描绘，来描绘神和他百姓之间立约的关系。换句话说，神是借着这个婚姻的关系，在正常的婚姻关系之下，夫妻的关系是一生之久，一个立约的关系，彼此必须忠于这个立约的关系，有任何第三者介入，不容许任何第三者介入，如果有任何第三者介入，就破坏了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我跟牧师，我们在讲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强调，按照神自己设立婚姻的旨意，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设立婚姻的旨意，乃是 夫妻这样的一种结合，是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完全排他性的一种立约的关系。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不是不要孝顺父母，乃是当一个人走入婚姻的时候，跟父母的关系就要做一个调整。原来可能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居首位，我们没有走入婚姻关系之前，独身单身的时候，其次当然是跟父母是最亲密的。但是一旦走入一个婚姻的关系，离开父母的意思就是说，婚姻夫妻的关系成为一个最亲密的一个结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完全的合一，彼此同心的孝顺父母，彼此同心的养育儿女。所以这个优先次序是神所定的，神首先，我们的配偶是其次的优先次序。夫妻的合一，站在这个基础上来孝顺父母，来爱儿女，不是这个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啊，这个孝顺摆在超过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不是神所定的。神十诫的第一条关于人的诫命就强调了要尊荣父母，但是在婚姻关系之下，是夫妻和完全的合一，同心的来孝顺父母，来尊荣父母，那么同心的来养育儿女。好，所以这个婚姻的关系是非常具有雄辩力的一个描绘，可以来描绘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现在神吩咐何西阿去娶淫妇，乃是要向以色列人传递一个信息，以色列人犯了属灵的淫乱。什么是属灵的淫乱？这属灵的淫乱最重要的是指向他们否定了对耶和华绝对的奉献和忠心。换句话说，在耶和华跟以色列人他的百姓这个立约关系之下，神要求他的百姓要把不分心的奉献、不分心的忠诚、不分心的信靠完全的归给耶和华。所以在何西阿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转去拜偶像，拜巴利、拜亚瑟拉，不但如此，他们倚靠交鬼的、占卜的、行邪术的，他们把儿女金火献给摩洛，效法迦南人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甚至敬拜这些外邦的偶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他们甚至制金牛犊，在北国第一个王耶罗波安，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摆在伯特利，一个摆在但，因为他说北国的人如果要去耶路撒冷，耶和华所指定的唯一可以敬拜耶和华献祭的烧香的地方，也就是在耶和华的圣殿献祭烧香，他说他恐怕北国的人去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他们的心就会偏离了北国的君王。所以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就立刻做了两个金牛犊放在伯特利和但，他说这就是你们应当敬拜的，也就是用这两个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而且他设立不是亚伦后裔的祭司，不是利未人的祭司，他也自己制定这个节期等等。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在士师记，我们说那时候以基甸也好，或者到十七章，我们说以法莲三地有一个利未人，他们还做以弗德，把他供在家中的神堂庙堂去当偶像来敬拜。他们在各青翠的高冈上设立秋坛来烧香，在危难的时候，以色列更变本加厉的转向偶像或者外邦的势力来寻求帮助。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把耶和华所要求的不分心的对耶和华的忠诚、不分心的对耶和华的奉献和不分心的对耶和华的信靠归给耶和华，以至于他们在属灵上犯了淫乱，而且是极大的淫乱。用婚姻的关系来做比拟，他们对耶和华不忠。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照样行各种属灵的淫乱， 我们不要以为说那是旧约以色列人，我们今天没有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照样行各样属灵的淫乱。耶稣曾经在登山宝训强调一件事，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当然耶稣所强调的重点，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但是他就提出马门，因为马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金钱是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非常容易被引诱去拜马门。所以耶稣强调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所以在今天即使我们成为新约的百姓，神立约的要求是不改变的，神要求，同样要求必须把绝对的奉献、绝对的忠心、对神的忠诚、对神绝对的信靠完全归给神。但是我们同样犯了各样属灵的淫乱，我们随从我们肉体的私欲，我们想要做什么做什么，我们以人的观念、人的想法，我们来考量各样的事情，我们顺从我们自己各样的想法、各样所制定的目标，我们自己做出的各种的分析，我们随从我们的私欲，我们也随从今世的风俗。今天这个世界上人，别人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别人买大房子我也要买大房子，别人的小孩读什么学校我也要读什么学校，今天今世的风俗在追求什么我们也照样的是追求，我们拜各种无形的偶像，财富、地位、学问、事业、儿女、家庭、物质主义、科学、哲学、心理学，所有这一切无形的偶像，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把这一切放在超过神的优先次序上，放在超过神的地位上。我们也有很多混合宗教的敬拜，我们容许科学、容许世界或者文化来影响我们对神学真理的了解，甚至我们敬拜的方式、我们传福音的策略、我们怎么样来做青少年团契、我们怎么样来这个进行儿童主日学，我们在无形中我们容许科学、世界、文化来影响我们对神话语的解释跟了解，我们依靠人的方法或者说世俗的做法。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事情用投票通过，我们在教会里面谁有资格做长老，他在公司做 CEO， 他有行政管理的能力，我们觉得这样的人他有能力在教会来治理神的家。我们今天我只是列举一些，不但是以教会整体，也是以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在属灵上同样犯各样的淫乱。所以何西阿先知的信息不是只是对当时的以色列，更是对今天现代的教会和基督徒。当神给何西阿先知这个命令，我们看他怎么样来听从。于是何西阿就去娶了低拉因的女儿歌面。何西阿他没有跟神提出任何的争论，他没有问为什么，他也没有好像很有理由向神提出任何的抗争，他完全的照神的话去遵行。他这个榜样说明了，当神的旨意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不寻常，似乎是不合乎传统的智慧，似乎是不合乎人类的逻辑，似乎是不能够被人类的理性所了解等等，当神的旨意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但是何西阿先知仍然能够毫无保留的顺服神，这是非常的重要，这也就是神所要求的一个不分心的对神的忠诚。不论如何，不管神的旨意、神现在给的命令跟吩咐表面上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寻常， 多么不合乎我们人思想的逻辑，多么 不能通过我们人类理性的了解，多么不合乎传统的智慧，无论如何仍然能够毫无保留的顺服神，这是非常重要的。神有更高的旨意跟目的，因为神要借着何西阿的婚姻来象征性的反映神和以色列的关系。神对何西阿的呼召包括了他的家庭，包括他的婚姻，甚至他儿女的命名。何西阿知道以色列人将会看见他的家庭，而从其中学习了领受了神的信息。所以何西阿先知毫没有保留的，没有二话就顺服神。我们不可以让人类有限的理性、智慧和了解来限制神无法测度的旨意跟计划。我再说一次，我们不能让人类有限的理性、智慧和了解来限制神无法测度的旨意和计划。所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神自己宣告说，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这也是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他把神整个救恩做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讲解跟说明，写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不能够不发出这样的颂赞。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所以我们可以完全信靠这位神，而降服于他，而顺服他。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我们跟神在这样一个立约关系之下的神的百姓，神要求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履行的一个立约的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尽的一个义务。所以我自己在我自己个人的祷告当中，我知道我非常容易偏离神，在属灵上犯淫乱，我也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来保证我不落入这样属灵淫乱的罪中。所以我自己真的是从心里面，我常常向神做这样的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让在我无论做什么，不让任何人、任何事、任何东西来拦阻我对你的顺服。这是我从心里面，从心里面最深处我发出的一个呐喊。我真的是知道只有借着神的恩典，只有神能够帮助我，而且我恳切的求主不容许任何人事物介入我跟神的关系，不容许任何人事物来拦阻我对神的顺服。何西阿先知的婚姻，神借着他去娶淫妇这个象征性的行动来传递神的信息，来叫神的百姓知道他们在属灵上犯了淫乱，已经到了一个极度败坏的一个地步。不但如此，何西阿的儿女，神对他的呼召甚至包括为他的儿女命名。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何西阿的这位淫妇的妻子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于是耶和华就对何西阿说，你要给这个小孩起名叫耶斯列。我们知道不但是何西阿的婚姻，现在当他淫妇的妻子为他生了第一个儿子，神要为这个孩子命名。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耶斯列这个名字将不断地传递耶和华的信息。每逢有人问到何西阿，耶斯列这个名字有什么意义，他们就可以听见先知何西阿所宣讲的审判的信息。所以 神就解释为什么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耶斯列。换句话说，神借着耶斯列这个名字要来宣告神的审判。所以神说，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这是第一个。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可以说是不是完全照原文直译。如果我们完全照原文直译的话，神说再过片时，我必将耶斯列流血的事侵袭耶户的家。 I will visit 拜访是侵袭，当然这个你也可以在圣经的用法也可以说是刑法，但是我们要从更大一点的圣经上下文来了解神宣告的这个审判。所以神说再过片时，我要将耶斯列流血的事侵袭耶户的家。当然这个耶户的家所指的是耶户王朝，因为耶户是北国以色列国的一个君王。那么在这里耶斯列是指向当时北国的一个城市，耶斯列可以指当时介乎加利利海和撒玛利亚之间的一个山谷平原，那个山谷平原被称为是耶斯列平原。但是还有一个城市也是名叫耶斯列，在这里这个耶斯列是指向这个耶斯列这个城。所以呢，杀人流血，耶斯列杀人流血的事件乃是指在耶斯列城中所发生的杀人流血的事件。如果我们读旧约的历史书，在列王记上21章，在耶斯列第一个杀人流血的事件就是亚哈王。因为在耶斯列有一个人叫做拿伯，他的葡萄园就在亚哈王的王宫旁边，亚哈王想要得他的葡萄园，就告诉他说把你的葡萄园让给我，但是拿伯不肯，因为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不可以挪移祖先的这个产业。所以呢，亚哈闷闷不乐，当时他的妻子耶洗别看见了，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告诉他的妻子，耶洗别说这简单，他就借了亚哈王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在耶斯列的一些首领，吩咐他们找两个人做假见证，指控拿伯亵渎耶和华，用这个罪名他们就定拿伯的罪，然后用石头把拿伯打死。所以这是在耶斯列的第一城发生的第一个流血的事件，拿伯在耶斯列城被谋杀。第二个流血的事件就是耶户，耶户当时是北国的一个将军，但是神差先知以利沙，以利沙就差他下面的一个学生跟随他的先知的门徒去向耶户宣告耶和华要立他为王。那么耶户就曾经，那当时北国的君王是约兰，约兰是亚哈的儿子，那么亚哈是另外一个北国的君王暗利的儿子，所以亚哈跟约兰都是属于暗利王朝，也就是暗利这个人，他的子孙接续他做王，于是这是一个暗利的王朝。那么耶户就在耶斯列这个城杀死以色列王约兰，这也是在列王记下第9章。不但杀死了以色列王约兰，而且他接着在耶斯列把亚哈的70个儿子都杀了，这是列王记下第10章。同时他进一步在耶斯列屠杀了所有巴利的先知和拜巴利以及巴利的祭司，所有这些拜巴利的人，他在耶斯列巴利的庙中，他吩咐说我们要举行一个节庆来拜巴利，于是要所有巴利的先知、拜巴利的人跟巴利的祭司，没有一个可以遗漏的，都要到巴利庙中来一起庆庆祝这个敬拜巴利。但是这是耶户用的一个手段， 其实当这些人遭拒在巴利庙中，耶户就吩咐人把他们全部击杀。所以这些是所谓的耶斯列城的流血的事件。现在所以这个耶斯列就象征了杀人流血。现在耶和华宣告说，他要将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事件来侵袭耶户的家。换句话说，耶户曾经在耶斯列所行的这个杀人流血的事件，如今也要临到耶户自己的身上。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好像他做的那样的杀人流血事情是得罪神，所以神要讨他的罪。但是我们在列王记下第十章，我们看见当耶户杀了亚哈的一家，而且杀了这些巴利的先知跟祭司和拜巴利的人，耶和华就对耶户说，因为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所以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国的国位，直到四代。其实耶户击杀亚哈的全家，乃是耶和华曾经对亚哈宣告的审判，而且他还把所有巴利的敬拜，所以在列王记下第十章二十八节，耶户把所有这些拜巴利的人都杀了。圣经的作者说，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所以耶和华神称许他所做的。所以这里耶和华不是要讨耶户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乃是宣告当初耶户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事件结束了暗利王朝。所以现在耶和华也要使杀人流血的事情临到耶户王朝，来结束耶户王朝。因为耶户王朝和暗利王朝是同样的腐败。暗利王朝我们知道，暗利之后他的儿子亚哈耶洗别，这个是我们都很清楚很有名的。亚哈因为受耶洗别的影响，拜巴利亚瑟拉，先知以利亚怎么样挑战这个巴利的先知等等。安利的王朝极度的腐败，但是耶户王朝也没有比安利王朝更好。所以当初耶户在耶斯列杀人流血事件把安利王朝结束，现在耶和华宣告说，他也要用杀人流血的，他也要使杀人流血的事临到耶户王朝来结束这个王朝。但是他说再过片时，这个审判已经宣告了，审判的应验再过片时，没有说明多久，审判的应验是按照神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从旧约的历史书卷，我们看当耶罗波安二世死了以后，我们知道我刚说阿摩斯是在耶罗波安二世做王的时候他宣讲神的话，当耶罗波安二世死了以后，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登基做王只有六个月，就被沙龙击杀，篡夺了他的位，也就是改朝换代。所以审判宣告了，但是应验的时间是神自己所定的。不过我们看见这个时间确实是再过片时，没有过多久耶户王朝就完全结束了。这是神宣告的第一个审判。第二个，神说我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这个宣告也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应验了。我们看到沙龙他篡夺了耶户的儿子撒加利亚的王位之后，以色列国的政治我们从列王记下来看之后就非常的不稳定，之后一共有六个王，但其中很多的王执政不到一个月或者一个礼拜，很短的时间就再一次发生篡位的事情。所以在耶户的儿子撒加利亚被杀之后25年，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帝国所毁灭，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北国就灭亡了，被亚述帝国灭亡。所以神宣告他要使以色列国灭绝， 因为以色列国大行淫乱，这个地大大的行属灵的淫乱。但是第三个，神说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人的弓。我们知道，我刚刚已经说了，耶斯列平原是位于加利利海和撒玛利亚之间的山谷平原。那么这个平原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有许多著名的战役是发生在耶斯列平原这个战场上，所以耶斯列平原在以色列历史中是一个著名的战场。四世纪第五章、第四章、第五章，底波拉跟巴拉打败迦南人就是在耶斯列平原。四世纪第六章到第八章，基甸打败米甸人也是在耶斯列平原。撒母耳记上29章到31章，最后扫罗王被杀的时候是跟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也是在耶斯列平原打败以色列人，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都同时被杀。同时在列王记下23章，犹大的一个好王带来属灵的复兴，约西亚王，但是他仍然在一件事情上悖逆。当埃及王要北上去帮助亚述王的时候，约西亚王出来拦阻埃及王，就被埃及法老打败，也是在耶斯列平原。所以耶斯列平原是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一些著名的战役发生的战场。神说到那日，同样的，这个到那日是指将来某一个时候，但是确切的时间只有神知道，因为是由神来定的。说到那日，神要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这个弓是象征军事力量的一个比喻。古代他们作战用战车，用战车作战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弓和箭，所以神要折断他们的弓，换句话说要破坏他们的军事力量，也就是说要叫他们被打败。所以这个预言呢，是指向公元前733年亚述王打败以色列的一个事件，在那时候这个预言也就应验了。所以耶斯列，对不起，哥灭生的第一个儿子，神为这个孩子命名耶斯列，这个孩子的名字就传递神所宣告的审判的信息。接着我们看到哥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于是耶和华又为这个孩子命名，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那我们看我们的圣经，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神说他绝对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神宣告以色列不再蒙神的怜悯，或者说神不再怜悯以色列。然后我们和合本翻译说绝不赦免他们，在原来希伯来文可以把它翻成将要把他们带走， take away。 所以换句话说，神宣告他定义要刑罚以色列。过去以色列一再的悖逆，神的恩典不断的差先知去警告他们，呼召他们回头，但是他们还是硬着景象不肯听，所以神决定不再施怜悯，神决定神的刑罚一定要临到以色列，而且神说要把他们带走，意思就是说他们将要被掳。神弃绝一切不忠于跟神立约关系的百姓，当他们跌倒的时候，神借先知呼召他们悔改，但是他们执意不肯听。对于这样子执意对神不忠的百姓，神就弃绝他们。其实这样的一个真理仍然是适用于我们这些在新约神的百姓。所以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做决志祷告受了洗就保证我们上天堂，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所有蒙神拯救的，以色列人也是蒙神拯救的， 所有成为神百姓的都是一站在神的恩典的基础上，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必须以对神完全的忠贞来回应神的恩典，来维系我们跟神的关系。神不是一个烂好人，不是说好没关系，你还是可以继续悖逆，你还是可以继续活在罪中。所有对神不忠的、执意应着景象的人，神的百姓，神弃绝他们。但是这里神却说，我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和马兵得救。相反的，神说他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而得救，不靠这些战争的武器和军事的力量而得救。这个应许在当时的上下文历史背景之下，乃是应许虽然北国以色列将被亚述帝国灭亡，但是神却要怜悯犹大家，南国犹大国将逃脱亚述帝国的攻击。神应许他要亲自介入来施行拯救，所以这个我们在列王记下十九章、以赛亚书、耶利米书，我们都可以看见，当时亚述王派他的一个使者来到耶路撒冷，向耶路撒冷的百姓跟西西家王发出挑战，要他们投降，说有哪一国的神可以救他的百姓脱离我亚述王的手。西西家专一的依靠耶和华，所以神就借着以赛亚先知给他一个应许，神将要为他们来征战，使他们不至于被亚述人打败。所以圣经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的军营当中击杀了185,000亚述的军兵。所以这个应许就是在主前，这个也就是说，亚述帝国攻打犹大的耶路撒冷，当时南国很多的城市也都被亚述帝国所攻占，仅剩耶路撒冷这个首都。但是神却应许他要怜悯犹大家，他自己要亲自介入施行拯救。但是这个应许不保证犹大国不会被灭亡，只是在那个时候犹大人犯罪还没有到以色列人犯罪的地步。但是我们从接下来旧约的历史看见，至终犹大国也难逃灭亡的命运。在主前西元前587年，犹大国被新兴起的巴比伦帝国所灭亡。好，何西阿的第三个儿子哥灭又生了一个儿子，第三个孩子哥灭又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就为这个孩子命名是罗阿米，意思是非我名的意思。然后耶和华说明为什么给他这个孩子命名叫罗阿米呢？他说，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神不但弃绝这些不忠心的百姓，现在神宣告解除他和以色列人之间立约的关系。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自我，对自我的认识，他们对自我的身份的认识，他们引以为傲的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百姓。但是如今神宣告解除这个立约的关系，你们不再是我的百姓，我也不再是你们的神。可以说这是最可悲的一件事。正如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在新约的立约关系之下，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神的百姓，但是我们仍然是必须照神所要求的，把不分心的奉献、忠诚跟信靠归给神。如果我们偶尔落入罪中， 我们要快快悔改，我们要快快转向神，从罪中脱离，好让我们可以重新恢复跟神这样一个立约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关系不至于因为我们的罪被破坏。但是我们若是定义不肯悔改，保罗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就有很多对于当时这些教会，无论是哥林多前书或者加拉太书，保罗都强调，如果我们定义要过这样的一个活在罪中的生活，这些行邪、这些在道德上行各样的败坏的事，这样的人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立约的关系，神是会信实的，守约施慈爱，但是我们做神的百姓，我们必须把神当得的，不但是当得，而且是他配得的，完全对神的忠贞信靠顺服降服都归给他。好，但是当神宣告审判之后，我们看到我们已经说了，先知书总是围绕两个主题，虽然神宣告了毁灭，但是以色列国不是没有盼望，所以神宣告将来的盼望，神应许将来的复兴。首先神说，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哪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这里说神应许，虽然以色列国要被毁灭亡，但是神却应许说将来以色列的人数要多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这个应许强调的重点不在于数目的增加，不是说现在几乎国家整个被灭亡，大部分的人都被杀害，只剩下少数的渔民，可是将来神要让这个渔民再一次人数增长到像海沙一样不可量不可数。强调的重点不是在数目的增加，而是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应验。神跟亚伯罕立约，当时亚伯罕连儿子都没有，神却应许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或者说天上的星那么多。因此神强调他是信实的，以色列的不忠不能够使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被废除。神的信实一定要照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所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来实现来成就。所以以色列对神的不忠导致他们的灭亡，但是神将会保存一批信心的渔民，所有不忠的都是被去解。正如我们看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他们要进迦南地之前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其中十个探子报恶信说我们不可以上去，那里的人高大，我们看自己如同蚱蜢，他们的城墙非常的坚固，但是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上去吧，因为耶和华一定会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里面。可是以色列人就听了那十个探子的恶信，他们拒绝进入迦南地。本来神要把整个国家毁灭，因为摩西的带导，神赦免了整个国家的罪，但是这些拒绝进迦南地的出埃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要倒闭在旷野，所以神说他们要在旷野绕行40年，一直到第一代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死在旷野，这些不信的都死在旷野，神要使他们的儿女第二代的以色列带他们进入迦南地。所以尽管以色列对神的不忠导致他们的灭亡，可是神他将会保存一批信心的渔民，从这批信心的渔民将生出无数的后裔。但是这个应许最终的成就是成就在包括外邦人在内无数的后裔。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所有跟亚伯拉罕具有相同信心的，无论是以色列人， 无论是外邦人，因着他们对耶稣基督神儿子的信心，他们得以成为永活真神的真儿子。所以这里说什么？过去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哪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都引用和西阿书这节经文来说明，从前外邦人他们不是神的子民，但是将来神要对他们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换句话说，这个如海边的沙不可数算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最终的应验是应验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带来的救赎，凡是信靠他的，无论是以色列或外邦人，都得以称为永活神的真儿子，人数是不可数算的。好，但是第二个神应许将来的复兴，神说犹大跟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领袖。换句话说，神应许犹大国跟以色列国将合而为一，接受一位领袖的统治。本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只是一个国家，一个百姓，神给他们立了第一个王扫罗，扫罗悖逆耶和华，所以神寻得合神心意的大卫来做他百姓的君王。所罗门接续他的父亲做王，但是所罗门晚年随从他的妃嫔拜各样外邦的偶像，他有1000个妃嫔，他就随从他们拜亚门人的神、摩押的神、各样外邦的偶像。所以神因为他跟大卫所立的约，他不把大卫家灭绝，但是他却把整个国家一分为二，把10个支派给了耶罗波安，北国的第一个君王，留2个支派给所罗门，成为南国犹大国。但是现在神应许犹大跟以色列将合而为一，这个应许其实在以西结书37章，神就曾经借着以西结做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他吩咐以西结取一根木杖，上面写着犹大跟他的同伴，另一根杖写着约瑟、以法莲，就是以色列跟他的同伴，然后要让这两根木杖连接为一，因为神说他要使犹大跟以色列两个国家不再是二分，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神说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个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两国，绝不再分为两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所以这是神第二个应许，我们知道这个应许的应验也是应验在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不但是犹大以色列，就是说不再一分为二，整个国家联合一个国家，有一位首领统治，这位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君王，这位耶稣基督。但是第三，他应许说犹大跟以色列将从这地上来，或者把它翻译成将从土地上来，所以我们看小字或作从被掳之地上来，直接翻译是将从这地 the land， 或者翻成 the earth， 将从这地spring up， 将从这地上来。那当然圣经的学者有基本两种不同的解释，这解释不止两种，但是最可以考虑的第一个解释就是说，我们和合本的小字从这地上来，意思就是说要使他们从被掳之地上来，换句话说神应许被掳的人，神要带他们归回以色列，把被掳的人带回来。但是这地，我们说在希伯来原文也可以 也可以解释成 the earth 土地。所以有人说这个应许兼具两个意义，一个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神应许要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但是这地使土地 spring up from the earth， 那就是指从死里复活，从土地中起来，那就是指从死里复活，这是一种解释。但是可能更好的解释是这个从这地上来，我们从等一等耶斯列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来进一步的来了解为什么更好的解释是指神应许以色列跟犹大将好像从地土蔬菜从地土生发茂盛，神也要使他们好像蔬菜从地土里面生长茂盛一样，要使他们的人数增加，所以还是在强调他们的人数将会像海边的沙，成就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神说因为原因是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其实原来希伯来文是说 How great is the day of Jezreel， 就是说耶斯列的日子是何等的大，因为耶斯列的日子是何等大，你们要称你们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姊妹为路哈玛。所以原因是什么呢？神把三个儿子的名字的意义做一个逆转，第一个儿子叫耶斯列，但是耶斯列的日子是何等的大，神要把耶斯列这个名字赋予新的意义， 给耶斯列这个名字新的意义。过去耶斯列流血的事件，那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这个城里面所发生的事，但是耶斯列这个字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字本身的意义是神栽种。所以你看第二章的第二十二节，地必孕育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并应允耶斯列，没有民那个字，民是打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所以神赋予耶斯列这个名字，耶斯列这个名字新的意义，神栽种。正如神怎么样叫蔬菜五谷从地里面生长茂盛，神也要叫以色列的百姓的人数在这个地方增加如海边的沙。换句话说，神把耶斯列原来是宣告审判的一个意义，把它赋予新的意义，神栽种。正如神叫五谷蔬菜从地土发生繁茂丰富，神也要叫以色列人所有犹大以色列的百姓在这个地方人数增加。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其实这是要成就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神不但赋予耶斯列这个名字新的意义，神也把罗阿米这个名字改为新的名，他说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姊妹为路哈玛。过去这两个何西阿这两个孩子，一个叫做罗路哈玛不蒙怜悯，一个叫罗阿米非我的百姓。但是现在神把罗阿米改为阿米我的百姓，把罗路哈玛改为路哈玛蒙怜悯，他说你们要对你们的弟兄，换句话说所有神的百姓，他们要对自己的弟兄和姐妹，他们彼此说我们是再次蒙神的怜悯，我们成为神的百姓。那么我们知道神他如此的应许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在整本圣经里面，如果神公义绝对性的彰显，那么人类世人都犯了罪，所有人类的命运就是神的愤怒和死亡的刑罚。但是神他不但启示他是公义的，他也启示他的怜悯。神的公义是不会改变的，神的圣洁不会打折扣。所以当神启示他的怜悯的时候，不是神就改变了他公义圣洁的标准，他定义要刑罚罪，所以他向摩西启示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神的公义， 他永远不会改变，他是不改变的神。但是在神的属性当中，神还启示他的怜悯，神的怜悯或者说神的恩典，使得他不轻易发怒，他一再的宽容。他在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不断的差先知去呼召他们悔改，神一再给我们机会回转，回转，悔改，转向他。如果神这样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仍然硬着景象拒绝，那么神公义的审判和刑罚就必然会临到。但是神这个怜悯跟恩典不是我们人配得的，这一点很重要，不是我们当得的，也不是我们配得的。我们必须知道，这完全是出于这位慈爱的神，完全是出于他的本性，他把我们人不配得的、不当得的怜悯和恩典赐给以色列人，也赐给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类。我们永远无法彻透神的慈爱和怜悯，我们也不可能明白，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位公义圣洁的神同时也有慈爱跟怜悯，把我们人不配得的、不当得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真是不要，我们真是不要把我们所从神领受的恩典看成是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要践踏这个恩典。今天我们的悖逆可能我们自己看不清楚，我们把神的恩典当成是我们该得的，我们甚至我们反过来，我们质问神，我们抱怨神，我们以我们在属灵上犯各样的淫乱，我们还认为神仍然应该把我们所想要的给我们。我们的悖逆是无法描述的，对这样的悖逆的人类，神把我们不该得、不配得的怜悯赐给我们。我每一天灵修的时候，我每天灵修都要默想神这样的救恩，我的眼泪每一天都流下来，因为我很深切认识我是怎样的悖逆，我很深切认识我自己在属灵上是何其的悖逆。我知道我不该得也不配得神的恩典，我常常跟神说，我不能明白，我永远这一生我永远不会明白，只等到我见主面。但是我只能够在神面前，我向他献上我的敬拜，我要把真正的敬拜归给他，我要把他当得的荣耀、当配、当得的降服、配得的我们人类对他的降服跟顺服归给他。所以我在一次车祸的过程当中，我求问神要我学习什么功课，最终我学习最后的高潮，我在一次的安静当中，神把他的荣耀显给我看。当然我不是看见什么东西，而是神的真理所启示的神的荣耀，我不能描述。当我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我只能做出一个敬拜的回应，我对神说，神啊，你可以在我生命里面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这是你该得的，但是这更是你配得的，这是我从心里面发出的敬拜，这是我觉得这位恩典和怜悯的神，但也是圣洁公义的神，他配得的，在我们全人类他所造的全宇宙当中他配得。我们把一切的降服跟顺服、一切的信靠和忠诚归给他。所以我们看见神是何等一再的宽容，一再的宽容，他真是不轻易发怒，他真的是一再的等候，领我们悔改，转向他，盼望我们真的是把神的话对我们自己 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些不是知识，这是我们能够认识神，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去跟这位神来相交，怎么活在他的面前，怎么样跟他建立一个对的关系，来讨他的喜悦，来使他的荣耀。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